银行惨况曝光，自媒体这信息很关键，防涝千万别上当。渝中基将军快艇闯台淡水河，是中共报告。美军计划打造地狱景观，阻止中共犯台。荷兰首都淘汰中国制摄像头。8000大学生竞争600个煤矿井下工人岗位。马拉维总统周二6月11号宣布，副总统索洛斯·奇利马乘坐的飞机失事，机上10人全部遇难。因天气原因，这架飞机未能如期降落在首都尼隆圭尔北约380公里的姆祖祖国际机场，之后在折返途中失踪。马拉维总统拉扎罗斯·查克韦拉周二表示，飞机残骸已经找到。他说，我下令寻找再有副总统和其他9名乘客乘坐的失踪飞机。这一搜救行动已经完成，飞机已经找到。我深感悲痛，并遗憾地告诉大家，这个是一场可怕的悲剧。据美联社报道，这架飞机上边再有马拉维前第一夫人，而51岁的奇利马罹难前正值他第二个副总统任期。他上周刚参加完在首尔举行的韩非峰会，于6月6号返回马拉维。奇利马此前曾因被指控受贿，干预马拉维武装部队和警察的政府采购合同授予，而面临腐败指控，但检察官上个月撤销了指控。奇利马自己亦否认了这些指控，但此案引发批评。查克韦拉政府被指没有对腐败采取足够强硬的立场。马拉维过去是台湾的友邦国，但在2007年改同北京建立关系。2009年2月，时任总统穆塔里卡坦言，马拉维当初和台湾断交并和北京建交是错误的决定。来谈一谈健康的话题，三高。现代社会中患有三高的人越来越多，而且趋于年轻化。中医认为，三高不仅是表面症状，而是内脏器官功能失调的信号。例如高血压可能是肾脏或肝脏问题导致，高血脂则和肝脏代谢异常相关。高血糖反映了胰脏功能失调。中医的理念是通过调理内脏，恢复人体的内部平衡，从根本解决三高问题，而不仅仅是针对症状。丽文一直为大家推荐这款备受好评的全食疗产品三高代谢宝，由纯天然成分制成，秉承中医的整体治疗理念，旨在全方位调理人体，改善三高症状，促进新陈代谢和生理机能，帮助身体恢复自然平衡和健康。让我们来听听患糖尿病25年的台湾苏医师服用三高代谢补后的变化。
糖化血色素超过8就已经是不能止哑了所以我当时我自己也很紧张，三高代谢宝我由 8.0 一个月我就降到 7.0 了，然后三个月后我就正式进入到 6.0， 现在经常保持在 5.8。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这款产品及用户见证，请访问健康520网站啦。中国房地产崩盘，断供潮席卷全国。最新传出消息说，多家银行推出还房贷新招，学者警告讲，房奴千万不要中招。一段自媒体的影片曝光，深圳楼市极差的程度，一位女士说，仿佛一夜之间深圳楼市的风向全变了，感觉所有深圳人都在度卖房，好多业主宁愿蚀首付亦要将房卖了， 唔包括发拍房，深圳已经有超过100,000套二手房挂牌，差唔多每10个业主就有一个喺度卖房。以前系边个房多边个有钱，而家系边个房多边个系大冤种。有位女士讲，深圳热门小区嘅房价甚至出现咗失盖节，但房子仲系卖唔出，因此好多人直接断供弃房，首付都唔要啦，月供亦都唔还啦。这个导致而家深圳好多小区每个月都多出好几套发拍房，而家深圳人让房子搞到资产缩水，讲夸张啲系直接家破人亡。房地产危机同银行业危机甚至金融危机紧密相关。网传消息话，而家中国每家银行嘅按揭贷款逾期断供率都非常高。银行而家最主要嘅工作唔系放贷，而系追债。而家只要有欠钱嘅客户愿意接银行嘅电话，同银行保持正常沟通，银行就愿意帮客户展期、减免利息。呢种局面下，路媒报道讲，包括平安银行、建行、兴业、浦发在内多家银行推出先息后本业务，房贷客户可以先还利息，唔需要还本金。据说算落嚟，可以头10年都唔使还本金。这个业务已经覆盖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自媒体财经真相讲，这个报道透露关键信息，其实就是证实准断供的数量巨大，银行将房收回来亦是抌在自己手里边，加速金融系统危机。与其这样，不如干脆叫韭菜先还利息，后边再还本金。但这种方法只是暂时拖延断供的时间，业主后边还本付清压力更大。财经真相讲，韭菜现在不要上当，直接断供保留现金流才能够活路。6月5号中共公安部党委扩大会议上安排工作时提出，公安部要同有关部门协调监测金融风险，重点领域除中小金融机构、地方政府债务外，仲包括房地产。舆论议论话，中共公安协助房地产维稳，讲明当局意识到要出事，房地产革命正喺度并发点点嘅星火，边度燎原就睇风势啦。中共亦发现啦，这个是未来的一个引爆点，配合上周的国资委退金令，讲明中小金融机构要开始爆雷了，意思就是系统性风险马上就要发生了。中国籍男子9号驾驶快艇闯入淡水河渔人码头，海委会主委管碧玲11号表示，雷达侦测系统没问题，是有人为疏忽导致完全失守，他感到非常遗憾，亦下令要予以处分，必须有所警惕。中国籍小艇竟然能越过海峡中线，直闯淡水河进入渡船码头的做法，希望致信记者11号采访了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小型艇在台湾的淡水河口被发现，这个地方不理是渔船、邮轮等等进出是频繁的，所以用这种小型艇来躲过雷达的侦测，凸显淡水河口这么重要的战略位置，竟然让中国中共做了这样一个利用民间船只做掩护，突穿台湾的海行处及沿海雷达侦测，这个的确是国家安全上边是一个重大的疏漏。其实淡水河口一直是中国中共历次的军演，尤其是联合利剑2024年 A 刚刚所谓对台湾进行惩罚演习。余中基表示，未来重要的港口必须加强配置海巡兵力，从淡水河口上来只要半个小时就可以直接到达大稻城，亦就是接近总统府。所以我相信未来在淡水河口必须增加经常性的警戒的海巡兵力，同时针对周边的这些重要的军事要地，还有淡水河口旁边的台北港，再过来就是桃园机场，这些实际上都是中国中共，他会不断地去测试台湾侦测雷达 或者海巡兵力的这些漏洞，尤其这个时机是很敏感。在台湾国防部长刚刚宣布所谓的共军进入我们十二里领空领海，会断然采取军事的反制手段。台湾海巡人员发现中国快艇驾驶员过去曾在海军服役，还担任过艇长，国安系统会介入侦查。对此余中基解释说，这个就是一种军事手段的做法，因为他在中线换成小艇然后入来，这个不是一般民众能够掌握到那么精准，尤其又可以避开海巡定时巡逻，这个都是长久观察报告然后采取的作战的渗透方式。这个当然亦不排除未来对台湾如果采取军事行动的时候，他中共在测试台湾防备方面的弱点漏洞，另外亦在测试台湾军方海巡彼此之间的这个联合海上监视的能力，测试台湾的反应时间，这些其实都是为他中共将来如果采取军事行动的时候是一个先前测试。美军计划将在台湾海峡部署数千艘无人潜艇、新型无人机，打造地狱景观，挫败中共武力犯台的行动。美国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罗金6月10号发表文章讲，美国新任印度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塞缪尔·巴巴罗上将近期在新加坡参加香格里拉对话安全会议后接受了采访。巴巴罗透露，美国军方计划实施一项名为地狱景观的战略，这个是挫败中共武力侵台的关键。一旦中共武力攻台，入侵舰队开始穿越台海时，美军的数千艘无人潜艇、无人水面舰艇和空中无人机将蜂拥而至，淹没台湾海峡，这个会叫中共军队忙个不停，为台美和伙伴部队争取全面反击的时间。他没有透露这项战略的细节，但他表示这个是真实的，而且是可以实现的。巴巴罗分析说，中共可能会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对台湾发动大规模攻击，因为中共党魁习近平不想重复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乌克兰犯下的错误，打一场长期的消耗战。他们想给世界带来一场短暂而激烈的战争，在世界各地团结起来之前，战争就结束了。一些公开迹象表明地狱警将计划正在进行中。今年三月，美国国防部宣布将拆支10亿美元开展一项名为复制器的项目，这项任务建造大量无人水面舰艇和空中无人机。这些无人机、无人舰艇的交付时间尚不明确，根据美国多数智库针对台海冲突的兵推，如果无人武器系统在中共犯台时还未准备就绪，可能会增加持久战的风险，美国海空军将承受重大损失，战事会扩大到日韩、非等盟国。帕帕罗认为，西方40年来试图叫中共在政治上实行自由化的努力失败，亚洲将来迎来一个更加危险的新时代。对此，希望之声记者11号采访了旅日资深媒体人张本珍。张本珍认为，地狱警官计划对阻止中共武力犯台的行动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美国新任印度太平洋司令部的司令塞缪尔·巴巴罗上将，他在最近这个采访中透露，以地狱警官这样计划来阻止中共这种贸然犯台，这个对中共来讲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动吓，非常重要的一个阻吓。张本珍表示，西方民主国家已联合起来应对中共的威胁，实际上台湾根本就没有问题，有的只是中共暴政的问题。这样一个暴政面对台湾、面对中国大陆的民众，它都是一种暴力的一个机器，没有一个正义。它中共现在只是用欺骗西方取得的一些经济的一个总量，这样一个实力来增加它中共的威胁性。但是现在的世界，他觉得 对这个中共也是越来越认识的，越清晰。所以你看看现在包括法国、欧洲，他现在也开始跟美国表示要并肩来应对这个事情，将本阵希望台湾人民应该有信心抵制中共的威胁。中国中共这样一个力量来威胁台湾，最关键的我觉得还是整个台湾民众的意志，他们要维护这种得来不易的。在世界华人这个历史上第一个这样和平转型的一个自由的民族的体制，有几大的决心维持这样的体制，我觉得台湾人只要看到香港这个沦落成的过程，实际上好叫人胆战心惊。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市政府将停止使用中国制造的摄像头，出于对人权和间谍活动的担忧。这些摄像头主要用于监控城市道路交通。据荷兰时报报道，目前阿姆斯特丹有1280个中国制造摄像头。2023年5月，市会通过了一项动议，呼吁市长和市议员停止使用中国制造的摄像头，原因是担心这些摄像头会将图像传输给制造商或中共政府。负责资讯和通讯技术政策相关问题的市议员亚历山大·斯科尔斯在致议会的一封信中表示，人们担心中国摄像头制造商可能参与了中共侵犯人权的行为，例如针对维吾尔人的侵权行为。斯科尔斯说，根据荷兰市政协会的讲法，很多市政当局都在努力解决中国摄像头的问题，由于成本高昂，市政府不会立即换掉所有的中国摄像头。预计阿姆斯特丹目前使用的中国摄像头将在五年内全部换掉，市政府办公室的几个中国摄像头已经被换掉。上个月，荷兰通用情报和安全局公开表示，中共的间谍活动日渐猖獗，给国家安全带来威胁与日俱增。4月24号上午，荷兰当局突击搜查了总部位于鹿特丹的中国安全公司同方威视，其位于波兰的办事处亦被当地警方突击搜查。据悉，同方威视专为海关边境管制提供监控技术，除了为海关提供技术，这家中国国有公司仲向鹿特丹港口提供集装箱扫描仪，并且向史基夫机场提供行李扫描仪。欧盟委员会表示，这次突袭搜查是绝对必要的，早就有迹象表明同方威视涉嫌非法出口。出于国家安全考虑，美国和加拿大早已禁止这家公司在当地使用来自中国的安全设备。美国政府指责中国监控摄像头制造商在中国对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成员实施监控，涉嫌侵犯和践踏人权行为，并因此于2019年将中国大华和海康威视列入商务部的贸易黑名单。据绿媒新黄河6月10号报道，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责任公司不久前发布通知，招聘大学专科学历和理工科相关专业背景的井下操作工，入职后需在煤矿井下一线生产岗位工作不少于五年。截至目前已经有8000多人报名，远超600人的招聘需求。有着天之骄子之称的大学毕业生，苦读多年却要竞争一个重体力高风险黑煤抹面的煤矿一线操作工岗位，真是叫好多人傻眼。然而报道讲，这个不代表学历贬值，有网民在报道下纷纷留言讲，不代表贬值又代表什么呢？亦有人说考不上大专连挖煤的资格都没了，五粮液的敲走工人都要本科了，一定练好身体做一个新时代有文化知识的苦力。不过亦有人表示理解，话这能做什么？外卖亦饱和，快递亦饱和，网约车现在亦都饱和，就业形势严峻， 揾到饭碗就系出路，就系重赏。必有大批人流趋之若鹜。据中共教育部去年底预计，2024年应届高校毕业生高达1179万人，比2023年新增21万人，比2022年新增103万人。毫无疑问，大学生失业已经成为中共当前最为急切的难题。5月27号，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指示，要坚持将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作为重中之重。随住中国经济状况越来越差，北上深港等一线城市亦走向衰落，外商撤离，百业渐萧条，本土失业率大增，职业发展空间越来越少，一些大学生不得不返乡找工作。今年四月，麦可斯研究院发布《中国2018到2022年大学毕业生培养品质追踪评估蓝皮书》，表示应届本科生大学生毕业半年后往远程就业比例明显上升，从2018届的20%升至2022届的25%。其中回远程工作的本科生中，有59%是毕业五年内一直在远程工作，41%是工作一段时间后再来到远程就业。据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2023年11月的数据，16至24岁青年2033年将达到峰值1.61亿人。这个显示青年失业率问题在未来10年内都将是中共挥之不去的噩梦。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那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再见。